好，奉得圣名，我们继续接下来这个时段哈。那这个时段我们邀请到的是林明媚老师啊，明媚老师也是行程很满的，满档的哈。那最近其实也有去参加生命教育的一个研习的课程，那这个是外面的政府已经在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了哈。那在这当中，每每哈，我常常在遇到他的时候，都要一直扒着他不放。我都想说，巴望从他那边再收到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新的讯息，或是不同的一些观点，或是从信仰上，或是跟这样子外面这样子比较当中，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他的专长是在特教的部分哈，从在念书的时候到他现在就职的一个工作，那在班级经营里面哦，或者是在面临有一些状况哈，学生的状况啊，或者是等等的问题，都有一些很多的经验哈。那我们也可以透过等一下，包括后面的交流，还有就是课堂上，我们来很多的收获哈。那我们掌声欢迎明媚哈。
奉主耶稣圣名，然后很高兴今天就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在待会的那个座谈会之前呢，我想说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的。好，我是从彰化园林来的嘛，哈，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谁的妹妹，谁啊？我姐是谁啊？明珠嘛，我是我姐姐的妹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大同教会的时候，我说：“大家好，我叫明媚，我是明珠的妹妹。”然后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就说：“那我抠脸，说怎么会有人名字这么怂？就明珠的妹妹，就是大陆妹的妹了，明媚怎么会那么怂？”我就说：“没有没有，我是风光明媚的明媚，这样我哥叫风光，如果我有哥哥的话啦，哈。”然后每次这样跟我学生讲，所以我哥叫风光，他们都说：“嗯，真的吗？你哥叫风光？”我说：“嗯，被骗了，呵呵，我没有哥哥。”这样，那因为我是从彰化来的，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很朴实，好，就是不怎么打扮，然后但是也不勤奋这样，因为我们通常是把朴实跟勤奋连在一起的，但是其实并没有这样。好，那我是乡下人，所以我很不喜欢台北的生活这样，但在这几年。可能是来大同次数多了这样，所以又比较熟悉一点的，比较能够接受我们台北人的风格的。好，再来，我是一个很平凡，然后但是很顽劣，但是也是被神所爱的一个天父的孩子。那为什么要讲一下我这样的背景呢？原因是在于，你们可以今天假想一下，如果今天你们是我的老师，然后我是一个非常顽劣、顽劣的孩子，那你们可能是心里面就说，怎么会有这种小孩，很想把他捏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我的错咯，因为我的关系让你们心存歹念。好，就是先了解一下我的背景，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从事特教的时候会让自己从中学习到非常的多这样。那我以前是就是非常非常叛逆的孩子，那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我让我的爸妈，然后让我的师长，就是非常的担心。那其实我在学校的表现也并不是那种很坏很坏，坏到那种就是跟太妹一样的坏，并没有。其实我的坏是坏在心里面。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大概只有一次吧，就是当着老师的面，然后就走出去这样，然后从学校里面，然后走到外面也都没有人拦我这样，我就一路就骑着脚踏车去山上稻田旁边坐着这样。好，就是我印象中最比较特殊的一个翘课经验这样。好，那感谢神的保守，就是在这一段很叛逆的时间里面，我并没有遇到真正的坏朋友。一旦让我有一个归属感，就算那是一个坏的团体，我想我会毫不犹豫的就去了这样。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神，让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孤单的。好，就是我的坏没有人来附和，所以我就只能够坏在家里，然后也没有因为这样就离开了神的家这样。好，这是很感谢神的地方。那也可以从我的经验当中去思考，今天如果你们面前的孩子是一个大家眼中的坏孩子，然后没有人爱他的时候，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子去爱这个孩子？好，第三个， 我是一个应景不幸却蒙保守与怜悯的迷途羔羊。好，就是从小到大，我们耶稣教会最引以为傲的圣灵，是我最鄙视、最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祷告方式。好，那也是神要我学习的地方，因为在我从应景不信，然后到真正相信，到乐在其中这样的一个心理转变过程，会成为我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见证。也就是说，当我遇到孩子在面对求圣灵或者是祷告态度上面，我可以讲得非常的严肃，但我也可以讲得非常的轻松。那我所有的自信就来自于我在圣灵上的体验。毫不出色知福享福惜福的特教老师，我们一般说你是特教老师，其实一般人的心里面会有两种状态。第一个说，哦，那你家后啊呢齁，有老师堂走啊，还有有寒暑假老幼困啊，真有够赞的，好，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哈，你教啥？我说我教了身心障碍加支付优异。我说身心障碍是啥？智能障碍、肢体障碍、情绪障碍、视觉障碍加听觉障碍，还有多重障碍等等。他说啊，可能哦，那你一点都有爱心哦，这样子。我说并没有，但我每天都在面临那个爱心的极限的一种瓶颈状态，这样子。我不晓得你们爱心应该是比我丰沛许多，都不会面临到爱心的瓶颈的。那我是每一天日复一日都不断的接受挑战跟考验这样。但是很感谢神的是，在我这几年的就业经验当中，我觉得就是神不断的磨练，所以我的爱心真的是有非常大的突破。这样，当我看到那种声音障碍的那种极重度的智能障碍的孩子，我从一开始的厌恶、排斥，然后到现在的可能是有一点怜悯，然后到真正的爱他，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理过程，就是这样的心理历程，应该是我们当老师的必须要调试的。好，你要怎么样让自己不那么的厌恶一个完全不可爱的孩子？好，就是我觉得那是神给我们的功课。圣经上都说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我们都说那我可怜这样敌人呢，然后敌人我们就要爱了，更何况是一个他看起来不可爱，但是神爱他，更何况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好，他并没有对你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可是我们却常因为他看起来跟人家不一样，看起来就特别笨，看起来很怪异，或者看起来跟人就是跟社会大众是完全无法融入的一种状态，我们就很难接受它。好，这是人的本性啊，但是我们要从本性当中有一个突破跟成长，那才是所谓的灵命的更新嘛。好，那接下来呢，后面就是正式的课程这样。但是在正式课程之前呢，我们是座谈时间。那相信大家对我的背景有点了解之后呢，你们的提问应该会比较有点方向，也就是说在你们班级经营里面，如果遇到什么样比较特殊的状况，如果我能够回答的，我一定竭力的回应这样。但是也请你们不要把我当作是专家，因为我自认为一点都不专这样子。我只是每天在遇到各种状况的时候去试图去改变尝试，然后还有特教的专业精神就是不放弃，就这样。好，那请大家提问。提问需要麦克风吗？如果需要麦克风的话，要提问赶快举手，不提问我要继续讲哦。赶快把握时间。我就知道在这种气氛下会讲出什么问题也是有点问题。好，我先从那个我在来之前，荣威跟我说了几个状况，就是我们当然教会有出现几个案例。那从这几个案例，我大概简单的把我想到的，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是过动的问题嘛，就是说这个学生当中可能有人过动。其实，在很早期，我们特殊教育还没有盛行之前，就是你说过动吗？其实我相信，搞不好在我们爸妈那个年纪，过动的也一堆这样子。只不过那时候没有鉴定。那为什么没有鉴定？然后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甚至在工作上面有卓越的成就，为什么？原因在于没有这样的标签，没有人把它当作是问题，就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教育他，期待他。改变他，所以以前的特殊儿童，以前的所谓的特殊儿童，除非真的是非常明显的智能障碍，或者是什么精神障碍啊、肢体障碍，那在这种非常明显的状况底下，他才会移送到什么教养机构。但是如果一般的像轻度障碍、学习障碍，还有我们所谓的什么过动啊，那种看起来就是。 跟平常人无异的这种状态，其实在以前是没有做处理的，但他们也活得好好的，不是吗？好，就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就造成老师极大的困扰，虽然有啦，但是我们都觉得那是正常的。好，就那是心态的不一样。那说，目前提出的三个例子，我就带一并回答，就是过动，然后还有亚斯伯格症跟发展迟缓。那面对特殊孩子的时候，大概简单有三个部分，我们需要做一个心态的建立。第一个是态度。今天如果说我们面对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生，那你的态度就已经是排挤他，或者是讨厌他，或者是厌恶他，或者是就是不是那么的爱他，这样。就是如果你的表现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相信你们班上的孩子应该态度也会跟你一样。也就是说，今天我在班上说，哎，某某，你不要再讲话了好不好？你这样讲话影响到同学，那同学就会听到，就会说，对嘛，都是他影响我们。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说你在班上的一个言语的态度，其实是影响到全班学生对他的观感。好，所以当我们班上有特殊孩子的时候，就是如果他的问题行为是非常的明显，那可能不要在班上就是特别针对他，然后来怎么讲，就是给他一个没有办法洗刷的一个标签，这样，因为你的态度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有一个比较正向的，例如说，在我们特教班里面有一个状况，就是程度差异非常的大。程度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上课是完全没有在听你，他就直接趴在窗户上面。他是自闭症的学生，然后你说他没有在上课吗？其实也是有诶。当我在上音乐课的时候啊，嘿，我一首歌教完，然后他在教室游荡。那你不能，我曾经试图要把他抓回去位置上，可是来来回回奔波，这样一节课就这样过去了，这样就是完全不用上课这样。那后来我就想说，好，他不要影响我的课程，他在窗户旁边没有关系，我接受。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个孩子其实有在听，而且自闭症学生他有的对音感是非常的敏锐的。好，所以当我一首歌教完之后，他就跑到他很喜欢的音乐的那个音响的喇叭前面，然后这边躲在那里听啊，然后第一次他还把我们的喇叭扯坏，这样。好，那但是后来他没有再扯坏，因为我在要求他，然后最后我发现他的歌声是全班最漂亮最动听的。他是例如说我们唱的是地球的孩子，那他就在我们不该唱歌的时候，例如说我在讲解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后面音响的旁边就开始唱那首歌。你说他没有学吗？有学，只不过他没有办法选择适当的场合唱着适当的歌，这样子。就是他的动作，他的行为举止是跟我们完全模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容忍的态度去接纳这样的孩子？好，那是考验各位的智慧，这样。好，那回过头来齁，第一个就是在面对特殊孩子的第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态度。你的态度是接纳的吗？你是真正的爱他吗？如果你爱他，你会不会做出伤害他的所有的行为呢？好，当我们要求的时候，常常都会因为我们的要求而伤害孩子，只是我们不自觉。但如果我们是真正的爱他，那你的动作、你的表情、你的在班上的一个宣导的工作上面，你会显得跟人家不一样。好，第一个是态度，第二个是任务。所谓的任务就是说，我们要看清他的障碍在哪里。好，举例来讲，发展迟缓的孩子，他可能在阅读上识字，阅读啊、识字啊、理解啊、听觉啊等等的，还有甚至他行动能力上面都可能比人家来得差。那我们的任务是要看出他的障碍，然后从他的障碍为立足点，好，就是他的障碍，例如说他有可能是行动或理解上的障碍，那我们就依据他所理解的那个立足点开始帮他设定一点点的期待的目标，那叫做适当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在以前所说的就因材施教，那是特教的一个基本精神。好，所以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要求标准都是你一定要会背会圣句，或者说我们并不是对每个标准都是那个学期期末测验你要考到60分以上。如果你班上有特教孩子，那你的标准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低。好，例如说在圣句里面，好，例如说我讲出圣句的第一句，那你要告诉我关键字那两个字是什么。好，例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好，如果他接得下去，诶，过关。好，那是因应个别程度所调整的弹性措施。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概念，还有你们班上有没有这种的雅量，那就是要靠你来建立。好，就是例如说一般的孩子会说老师不公平，都是就是为什么他的标准那么低，我的标准那么高。好，那你要如何去说服他，就是考验大家的智慧。那至于怎么说服，在等一下的课程会提到齁。好，那所谓的任务就是因应他障碍而设的嘛齁。例如说亚斯伯格症，我听荣威在讲班我们教会的亚斯伯格症的状况，就是跟我想象中还有我接受到的讯息不太一样。他的那个表现就是感觉就是好像就是活泼，很活泼，然后有点像过动那个样子。但是我们所给他的一个诊断并不是专业的，只是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特征。但是一般的亚斯伯格症，因为我不晓得未来那个孩子他长大什么样子，然后我知道我最近呢，就是最近这一两年，我发现我们真耶稣教会真的有一个例子是亚斯伯格症的。然后他因为在台湾的环境可能比较不容易被接纳，所以他就全家就移民到外国去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呢，他就很坦白在部落格就想说我是亚斯伯格症，然后分析是什么的。我说那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在我要读研究所啦。你要读研究所读什么？我要读语言分析。好，是他读语言学。那我记得我在大学期间最让我头痛就是语言学，因为他是需要非常专注而且去分析，非常需要很理性的头脑去分析。但是他虽然是亚斯伯格症的孩子，但是他有这样的智力，他有这样的智力去理解。好，他的智慧并不亚于任何人，只不过他在社交互动上面比较困难。如果你需要亚斯伯格症的进一步的资料，就是我给荣威，那是我之前去上研习所发的。但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印象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那是也是教授说的啦，就是说亚斯伯格症他在社交互动上之所以会比较吃亏的地方，是因为他是一棵老实树。好，就是他很老实，好，就是老实的不知道变通。举例来讲，今天有个老师对他的行径非常的生气，所以一捣蛋这样子，我很生气，就说毛毛你给我滚出去，然后就站起来，然后就纳闷一下，说你给我滚出去啊，这样就是如果你再闹的话你给我滚出去，然后他就真的在老师的面前滚了出去这样。然后老师就气炸了，你在挑衅我吗？你现在在我面前滚出去。老师就气炸了，他就马上跟他妈妈报告。然后妈妈就很伤心了，我的孩子怎么会在老师的面前就这样滚出去这样。然后那个孩子也不以为意，他就只是遵照老师的话就这样滚出去了。然后回家的时候妈妈就很心疼啊，就问他说你今天在学校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很难过的事情？没有啊。我说那你今天就是在学校表现好吗？表现得很好啊。那你今天老师都没有说你什么吗？老师有说叫我滚出去。老师那你呢？说对啊，所以我就滚出去啦。对，所以他完全不以为这个是什么样的东西，他只是遵照老师的话。好，这是第一种情况。然后再来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个亚斯伯格症，他学生在写作业，然后他写得非常的慢啊，因为很不专心啊，然后老师就说某某你再不赶快写完就不要写了。好，然后我们一般人的解读是什么？你再不赶快写完就不要写了。我们一般的解读是什么？你要赶快写，对不对？但他们没有，他们说再不写完就不要写了，所以他就把笔放下来。然后老师说你还不赶快写？你刚刚不是说叫我不要写了吗？这样。好，他的理解就是你再不写完就不要写了，所以他就停下笔来就没有写。那如果一般老师就说你又在挑衅我，你好大的胆子。好，这是最后是一个误会的开始这样。好，但其实他是无心。然后再来就是在社交互动上的一个困难，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讲话，然后亚斯伯格症就远远的看到我们两个在讲话，然后他可能对那个迪士尼卡通非常的热爱。好，这是我真的遇过的一个例子。我实习的时候他就突然之间冲过来，他就跟我说明明老师我跟你说我那个迪士尼卡通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很有趣哦，然后就走了。然后所以就就是他没有那个所谓的社交说不好意思，然后他也没有说我话讲完了再见，他也没有，他完全不管你在讲什么，他就是跑过来我要跟你讲话，就把他要讲的话一股脑儿全部讲完之后就退下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就是会觉得这个人很讨厌，怎么会突然就做出这么不得体很失礼的动作。但是他其实他的优点就是老实，好，就是很真诚，但是他不懂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这种模式。那针对于亚斯伯格症的一个 教育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本身要提供正面的教导，也就是说你应该要改掉那种说反话刺激人的一种本性。好，当老师当久的时候，我们都会落入这样的陷阱，你再不给我完成你就怎么样，你再不听话你我就告诉你妈妈，你再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样其实我们已经被制式，就是我们被制约了。这样我们通常都说我们在教育者的立场，我们要给孩子增强系统，对不对？但是无形当中我们被孩子增强了都不知道，这样他一直在增强我们的错误方式。好，例如说说反话，那将来我们就会成为说一个说反话的爸妈啊，也就是说啊，今天爸爸妈妈可能是恨女恨子不成龙，恨女什么，好了随便乱扯，但是爸妈就是哎呀，就是希望孩子能够争气，但是他就会表现出负面的一种要求，就例如说你表现很差哎、欸、这样，但他的背后是说我希望你更好，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说反面的话，这样我觉得那是一个危机啦。所以就是面对亚斯伯格症的孩子，你就是要调适自己，让自己跟他一样诚实。所谓诚实是什么呢？不是掩盖事实哦，就是说例如说他在社交互动上面真的很差，那可能在他过来跟我讲话之后，那我可能就要回去跟他说，诶某某你刚刚过来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讲话？有啊，说那你能不能够等我们讲完话你再告诉我你要说的是什么。好，然后说哦好，那我们的期待就是第一个你要等我们讲完话。好，再来他因为进来然后讲完话就离开了，他没有任何的结束用语，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那你当你讲完的时候你可以听听看别人的意见啊，例如你就说那你喜不喜欢那个迪士尼卡通的风中奇缘啊之类的，你可以反问别人的意见。好，就是你可以教导他社交的技能上。那你要教导社交技能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你可以从一般的书面的卡通，好，就是卡通漫画里面，你可以就是给他看一，然后就把二遮起来，所以你看这两个人在讲话，那之后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好，叫他去感受一下那个情境，然后每个人的对话是什么意义。好，就是在社交技能很差的孩子，我们可以透过漫画来让他学习，好，不要说在真实情境里面受尽了挫折这样子，因为当他社交技能不得体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很受伤的。好，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特教的孩子好像就是笨笨的很天真这样，那是错的。其实他们跟我们一般的像那个蔡耀平那个年纪的孩子是一样的，他知道老师的表情，知道爸妈的那种表情的含义是什么，当老师生气他也知道，然后当我们心里面对他很厌恶的时候他也都明白，只不过他就会哎傻笑这样、啊、因为他也不知道你在生气什么这样，然后他也是很无奈，但是他的我们可以说他掩饰的一个方式就是好像很天真，有些是确实啊，有些他真的不在乎你的感受，但有些他是真的是很确实的感受得到，但是他把它掩饰了起来这样。好，但是大家在接触的时候可能经验比较就是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啦，就接触久了就比较了解这样。然后第三个，好，第一个我再复习一下，第一个是调整我们的态度，第二个任务，所谓的任务就是你要看出他的障碍是什么，然后去思考这样。好 ，OK 哈，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祷告，好，就是说当他是你的孩子，你面前的孩子，你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为他祷告这样？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一直不断的学习这样，因为我们班上的特教孩子，我觉得我比较少做到的是这个区块这样，但实际上祷告是很有用的。如果说他你真的很爱他，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这样，那我觉得我一定是不够爱我的孩子的。好，那以上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再不提问我们就要下课吃点心去了的，有没有？哦，还有过动的孩子啊，就是因为过动他是那他的天性，就是他就喜欢动来动去，不喜欢坐着听你说话，但是他也是有在听的。好，那如果说针对在班上那种爬来爬去啊捣蛋啊弄同学啊的孩子的一个因应措施，第一个是座位的调整，你可能让他坐在一个比较不会影响到同学的角落，或者是如果他坐在后面，或者要么就坐在最后面，然后不会让同学看到他的一个视线范围，要么就让他坐在你最前面，随时就提醒他这样。好，这座位调整。第二个就是 让他参与你的教学。也就是说，我们上崇拜课，我们有一个制式的一个反应，就是我反正就是崇拜课就听我讲故事嘛。但实际上，过动的孩子他很喜欢参与。好，你可以在课前就说：“欸、某某，跟你说，等一下我们要演戏，然后有个角色啊很重要，想请你来演。”那你只要背两句台词就可以了，这样。好，那他的角色是什么？可能是约瑟啊，或者是什么比较正面的角色，让他在班上有演出的机会。那在这当中他就必须学习等候。好，例如说等候他出场的时间，还有他必须记忆。好，记忆那个主角所说的话是什么。当他有事情做的时候，他会比较认真。不然你讲故事关他什么事，说真的也真的没有不关他的事。好，就是在过动的孩子的教学方法，我们可能要去设计有没有什么课程是他能够参与的。这样，以上如果不了解或是不足的地方，你们之后再随时告诉我好吗？好，报告完毕。
你还没默祷哈？好，那我们先一起同心默祷。我们